ပါပြီရှင
်ကတာနိုင်ငံ
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指中俄为最大网络安全威胁。前五角大楼官员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走向全球主导地位。台海紧张局势升级，美对台战略模糊，是去是留。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最近几周以来，破纪录数量的中国军机进入了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担忧。多年来，美国在这片地区的军事策略一直保持着战略模糊，但随着中国对台湾侵略性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政治家呼吁美国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明确表达出对台湾在军事上的支持。美国为什么多年来一直采取战略模糊？如果停止这一策略，会对台海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国际关系专家来进行分析。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10月11号为美国的原住民日，除了为了彰显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以及夏威夷原住民对美国的贡献，也表示认知原住民在新冠疫情当中因资源匮乏而受到更大冲击，并将提供帮助。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承认美国政府历史上对原住民儿童强制性的同化教育，剥离其身份认同、语言、传统与信仰，过程当中多有虐待甚至死亡案例。这项政策终结之后，为原住民带来的创伤持续到今天。拜登总统成立白宫倡议小组，来促进原住民与部落教育的公平与高品质以及经济机会，如提供拓展职业与技能教育、职能训练等资源。在一年之内，这个白宫倡议小组需向总统报告执行成果。在同一天，拜登总统发出声明说，庆祝国家出柜日。声明说，他说要让美 LGBTQ 性少数成员知道，他们能以其原本的面貌骄傲地活着，被爱并被接纳着。拜登政府表示会维护性少数族群权益，包括跨性别者从军保卫国家的权利。面对各种反同性恋法案依旧在全美各地被提出，各种针对年轻跨性别者以及少数族裔同性恋人士的霸凌与骚扰仍有持续，拜登政府期许平等法案在国会中尽速通过，并将持续为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同性恋族群争取平等与尊严。据一项新的民调显示，跨党派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严重关切对美国电脑系统的网络攻击，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主要的威胁。由皮尔森研究所和美联社诺克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至少对涉及他们的个人信息、金融机构、政府机构或某些公用工程项目的黑客攻击有某些程度的关切，其中2/3的人说他们非常或极为关切。大约3/4的人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是对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有报道表示，年长的美国人更容易将俄罗斯和中国看作是严重威胁。60岁以上的绝大多数人说俄罗斯和中国政府是很大威胁，30岁以下的人只有约一半这样认为。前五角大楼首席软件官夏兰表示，美国如果不迎头赶上，将在15年后在人工智能和网络领域输给中国。夏兰是五角大楼第一个辞职的首席软件官，以抗议美军技术转型的缓慢步伐。夏兰说，他辞职是因为无法忍受眼看中国超过美国，而美国对中国的进步未能做出反应，置美国于危险之中。夏兰今年37岁，曾担任美国空军第一任首席软件官，并在过去3年参与了美国国防部整体提升网络安全的工作。 他于一个星期前辞职。他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网络能力等方面的进步远比美国第五代战机 F-35 等高预算硬件项目更重要。周日，美国结束了在卡塔尔与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两天的会谈，这是美国八月底从阿富汗撤军后与塔利班首次举行的高层直接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说，与塔利班的会谈是坦率和专业的，并补充说，对塔利班的评判将依据其行动而不是仅仅其言论。普莱斯的声明说，美国和塔利班讨论了美国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强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会后的声明中说，双方同意如果需要今后将继续举行此类会议。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多哈会议并不是要在外交上承认塔利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双十国庆讲话上表示，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走中国设定的路径，回应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天前要统一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宣誓。最近几周以来，破纪录数量的中国军机进入了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担忧。多年来，美国在这片区域的军事策略一直保持着战略模糊，也就是不清楚表明如果中国向台湾发动进攻，美国会如何反应。但随着中国对台湾侵略性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政治家呼吁美国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明确表达出对台湾在军事上的支持。美国为什么多年来一直采取着战略模糊？如果停止这一策略，会对台海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观察今天就邀请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丁树范来分析。丁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国防政策、东北亚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你好，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战略模糊，它的起源是什么样的？美国保持了这个政策这么多年，它的优势在哪里？
这个战略模糊其实最早可以从这个台湾关系法开始，因为台湾关系法只说是要提供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说要如果面临中国大陆对台湾攻击的时候，美国要如何处理，美国要如何出兵等等的。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认为应该就是说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开始。那么这个政策已经持续了很久，那这个政策能够持续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知道1979年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它的国力还是比较弱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并不像今天解放军有那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经常飞到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附近，不管是进行操演或是训练，乃至于这个所谓的武力威吓等等，所以这个整个也就是说整个时空环境是很不一样的。
那说到了它的不足是哪里？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天或者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程度都在不断上升，那可不可以说这体现了战略模糊似乎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台海关系了？
没有错，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华府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就是说战略模糊是不是应该做调整，因为解放军过去在过去两年里面，那么经常飞进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附近等等。可是我想美国的想法，美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因为台湾随着整个民主化以后，内部有所谓的这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声音，那么美国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比较担心，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支持台湾会不会变成被台湾的所谓的倾向独立的政府滥用，所以这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始终是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模糊的原因。
是您刚刚也说到了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和专家最近是说美国应该这个停止战略模糊，那这种论点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国会也是受到了民主和共和两党非常罕见的一致认同。那我很好奇的是， 如果说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不是美国最接近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1996年台湾第一次举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前后，中国也是在台湾的附近进行了军事演练，那也是引发了非常著名的台海的飞弹危机。那在那个时候美国都没有停止这个战略模糊，为什么在今天这个呼声却这么高？
我觉得今天呼声之所以高，原因就是说经过三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确是它的崛起，那么它的力量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越来越提高。那么特别是2013年当习近平先生就任这个国家主席以及最高领导人以后，习近平采取非常积极的对外的作为，那么这个东西会使得美国担心他在整个全世界会担心他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领导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刚好台湾又在美中这个竞争的这个焦点上，这是为什么，就是说美国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应该把战略模糊逐渐改成战略清晰，向台湾提供一个明确的向中国大陆提出一个明确的讯号，就是说你如果要武力进犯台湾的话呢，那么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
那假设说美国现在停止战略模糊，那会您预测会引发中国方面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当然如果一般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放弃这个战略模糊的话，那么很可能习近平可能会要测试美国到底有多强的意愿来防卫台湾。如果说美国政府发出很强烈的声明说他要这个，就像西元2001年小布希总统担任总统的时候，他说他愿意尽全力来防卫台湾。那么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说担心，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发表这样的声明的话，会不会使得习近平来挑战这个东西，反而会加速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军事对峙乃至于这个冲突升高。
嗯哼，那我们就进一步说，假设说台湾海峡今天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武力进攻台湾，那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际社会，他们可以如何介入呢？因为联合国目前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从法律上来说，是不是说其他国家缺少一些介入的渠道？
我刚讲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再做一点补充，就是说，也就是说，很多人担心，中国大陆在习近平领导之下，因为习近平一直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所以如果美国走向战略清晰，那么中国大陆中国北会向这个美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会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来挑战美国的这种声明。但中国也不一定会这么做就是了。为什么？因为习先生现在面临许多的内部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在里面。那也因为这个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人会高度的紧张。那回到您刚才就是说，的确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乃至于西方的几个大国都没有任何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可是问题是刚刚好台湾又在一个美中竞争一个最敏感的地带的地方。那么就像伦敦经济学人在今年四月份讲，就是说台湾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那么也因此，所以就是说到底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武力攻击，那么美国会不会采取什么行为？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美国可能会采取某些做法。那么可是也就是说，唯一就是说美国采取的做法，它的范围可能是非常的大，可以从派军队的直接介入到采取其他，比如说情报的协助等等等等，它可以处理的范围很大。那么基本上看美军现在这种部署的态势，就是说美军现在太平洋在这个整个重整，同时把很多的武力呢向关岛方面向后撤等等同时美国在发展这种长程的这种中程飞弹等等的。那么可以看就是说如果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话，美军似乎就是说并不想立刻介入，那么而是要看一些状况来采取他介入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从美国的部署来讲。那么的确就美国跟很多西方国家，因为基于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他的确是没有义务来对台湾提供很多的这个协助。不过就是说话讲完，就是说台湾的确是在美中 一个最敏感的地带上。那么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的领导人，那么也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这个二次大战以来最主要的这个大国，那么美国基于他对盟国的这种他对国际的公信力啊，所谓的 credibility 等等，那么加上美国从阿富汗战争以后的挫败，美国必须要重新再立威，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我认为美国可能还是会采取某些行动，可是只是说这会是一个什么具体的行动，这个东西可能要由美国总统来决定。
就说到美国的行动，上周《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有24名成员在台湾帮助训练军队已经有一年之久了。那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有在台湾向台湾销售武器，但是派现役军人说前往台湾进行军事训练，似乎我们比较少的听到。那这是第一次吗？那您如何简单的分析一下美国的他这次的行动？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美国一直在关注整个解放军的发展，那么他们很担心，随着解放军的发展，台湾因为在整个外交孤立上非常的久，所以在军事上呢，那么因为没有办法跟国际进行比较这种大规模的交流，所以军事的这个调整可能也会相对比较慢，所以不管是组织上乃至于战术上，所以美国因此就派了这个所谓的24个人，那么很秘密的这个进驻台湾，来协助我们台湾这个训练整个军队上的一些作战的一些概念方法等等。我想除此以外呢，那么其实媒体有报的，就是说台湾曾经也派了一些，比如说海军陆战队到夏威夷跟美军直接这个演习或等等啊。那么所以类似东西就是说在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从1996年台海危机以后，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关系的确是有增强的趋势。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协助台湾强化它的自我防卫能力。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今天只能到这里呢。非常感谢丁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美国之音所邀嘉宾观点只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消费国，其船队经常在韩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捕鱼，而当韩国当局试图执行国际法规时，往往会受到激烈的阻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韩语组的报道。
韩国渔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靠近朝韩海上边界的一艘老旧渔船驶过黄海，驶向韩国领海捕鱼，那里又称为西海。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fishing ships crowding near the island. I make a point not go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I don't just want to see them. There are so many.
韩国渔民称，中国船队无视国际规范，过度捕捞甚至捕捞鱼卵雌鱼。
中国船队은바다에서살아움직이는건다가지가
snatch up all living things. We release the ones that fall outside legal sides.But they take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are operating in someone else's waters. They take every moving organism, every form of marine life.
中国渔船在韩朝海上边界捕鱼，他们知道韩国当局不能越过那条界限，但追逐他们可能使事态变得危险。
It's difficult to regulate them. Chinese fishermen exercise brute force, such as hanging the tall booms on their ships or using deadly weapons to keep South Korean Coast Guard officials from boarding.
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征求官方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应。过去10年，韩国当局抓获了近4000艘非法捕鱼的中国船只，还有更多躲过了追捕。
한중양국정부의
ten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South Korea and China, the cases of illegal fishing decreased since 2015. But since last year, China's illegal fish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s monitoring was sidelined because of COVID-19 prevention measures.
追踪中国渔船很困难，许多渔船没有在中国注册。
불법적으로 하는 중국 어선 대부분이
It's operating illegally in South Korean waters, cannot operate within Chinese waters. Either they don't have a permi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they are unregistered vessels that stole the registration numbers of the other Chinese vessels.
在两国官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韩国渔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우리어선들이
When South Korean fishing ships approach the South Korean maritime boundary or go beyond it, there is a big fuzz.But when Chinese fishing boats move about freely near the border, it drives us crazy.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美国之音朴胜赫华盛顿报道。
全球汽车芯片短缺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而言，意味着即使出高价，也不一定能买到自己想要的车款。而二手车价格也因为新车短缺而水涨船高。美国之音走访了马里兰州的一处汽车经销商，现场了解销售人员与消费者如何应对目前的市场。
因为现在2022的全部都是延后要运送进来，那在2021还有一些车是已经组装好了哈，可能就停在纽约港口，现在等运进来。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其实假如说你不是太要求说非得要2022的车，因为2022的话基本上是不会降价的。有可能会涨价，因为它还没出厂嘛，所以它可以调整价钱。
Because of the chip shortage, which affects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more than any other industry, and that's because 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when the COVID crisis started, they stopped ordering. So the chip manufacturers diverted their production to places that were still strong, like phones and games.So now that demand for cars has increased, there's a big shortage of chips, and of course that is affecting the price of the cars because there is more demand than there is supply. So of course it's affecting it, and now don't bother asking for a discount.
我觉得尽量比去年贵了六七千块，因为我朋友去年买了，然后我们就 research 同样的 model 就比较贵。贵了六七千块，所以我就今天想说来看看，也不急着买，反正还旧车还是能开。
I think I'm still going to go ahead and get one regardless of the chip shortage, because you still need transportation. So it's one of those, you know, does does it factor in as far as waiting or hoping that the supply chain is going to change, which I think right now it's not changing by the end of the year. So my need i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supply chain need is right now.
我就说我们。就做在做销售方面的政策上，我们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很多人说哦，可能他没有办法买新车，预算没那么高，所以二手车的市场其实那时候就慢慢上来了，所以在价钱方面哈，我觉得可能比较热门是在二手车上。
The chip shortage is likely to last for a year.So if you want to wait a year, you can wait. The problem is, you might ask, maybe you should buy a used car. But they have gone up a lot too. So you're not saving any money by buying a used car because used car prices have gone up dramatically as well. You either bite the bullet and pay the price for a new car. You may not get the exact car you want, again, because there's a shortage.But waiting for most people is not going to work because the wait could be very long.
可能明年初吧，我想，好像新闻有说晶片明年就 OK 了，对，就可以供应很充分的。 备。
I think the overall supply and demand, of course, with the chip, just with the amount of cars that are available on lots, has definitely changed from years in the past. And so for me, it's, you know,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 whether to purchase a brand new 2021-22 vehicle or get a late model that I know for sure has the chip installed in the vehicle. So those are just some of my driving factors in my selection process.
纽约市区的街头小贩就如同纽约市的黄色计程车一般，是市容的一部分。这些在疫情期间歇业的小贩们目前已经纷纷恢复营业，但是他们却发现在家工作与游客减少，让他们的收入仅剩从前的三分之一，连材料成本都支付不起。幸好纽约市政府提供补助，使他们能够坚持到完全解封。
Not too many customers around because people working most from home, and the old building is all of them is empty. And before the one building working more than 1,000 people, now working 100 or 200 people.
Money is really, really, in the beginning is really bad, especially the city support us, that's a very good thing. Otherwise, like, we cannot make the money I make it. I told you, like, it's not even for the supplies. I cannot make money for the supplies.
Thank you. Thank you.
Used to be the price is very cheap. I buy the coffee, everything. Low price, but now everything jumping in the sky. And the coffee used to be by like $6, now it's $11-$12, like 3-pound kind of coffee.
It is really important, especially, I mean, with the restaurants, you know, they're really like struggling also, but a regular, you know, worker like me, sometimes we need an affordable, you know, like donuts, coffee, you know. Because I do know in the city it's very expensive.
Since the schools are open, more people coming out. And the city was like, especially city employees, they come out, come to work. And where I work, this building, so that's like 50% come back. It's really much better, much better.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Launches are in violation of multipl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We know that they pose a threat to the DPRK's neighbo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se activities highlight the destabilizing impact of the DPRK's illicit weapons program.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remains ironclad.
To the principle that dialogue will allow us to pursue our ultimate objective, and that's quite simply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have no hostile intent towards the DPRK. Is to reduce th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nd that includes the ROK in Japan. And we think we can do that.